一点点。登山宝训提到基督徒的行为要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啊。我们谢谢包牧师已经帮我们解释了很多完全啊。那么基督徒的一生继续不断朝着完全进步，当然这是要继续不断朝着目标来改进啊。真的我们在一生中都还达不到完全啊，不是完全了啊，但是我们的心态要这样子的一种成熟的，要渴慕，所以不断的让耶稣在你的心里做你的什么，请各位回答，做你的王啊，不断的经验到他让你完全，他的目标要扶持你成就神的旨意。好，因为时间不太多哈，我要快一点把下面的完成。好，那下面我要接下来讲到第六章里面的一些问题啊。第六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啊，除了主导文这一段以外，最重要的就是暗中这两个字啊。法利赛人有外面的表现，但是暗中神不喜欢。一个真正敬虔的宗教生活要很注意暗中这一面，而不是外表这一面。所以无论是周记、禁食、祷告，这个暗中，这个暗中有两面，一面不好的暗中，一面好的暗中。什么叫不好的暗中？不好的暗中就是来到教会像只羊，回到家里像只什么那样的一种暗中，我们都要改变啊，都要求耶稣在心里做王，改变他，除掉啊。这是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。到礼拜堂来，到教会里面听到，那都是虔诚的啊，而且彼此也相爱的啊，握手很用力的啊。但是暗中如何呢？啊，真是不知道了。在家里生活如何呢？在办公室如何呢？如果基督徒都能够把暗中跟明处的协调一致，那教会就要复兴了。如果登山宝训，耶稣对门徒的期盼，我们靠着耶稣把它活出来，你就会惊艳到教会的复兴啊。今天大家追求教会的复兴，走的是寻求感性的路啊，以为有很多感性的领受那是复兴。不过主耶稣整个登山宝训讲的那是一个灵性的路啊，这个灵性借着德性去彰显出来。真正的复兴，真正神的悦纳，是灵性里面德性的彰显。那么这个是暗中很重要啊，要求主帮助我们，真正人看不见、别人都不知道的暗中，没有这一些神不要的事，但是有很多神喜欢的事啊，暗中的周记、暗中的禁食、暗中的祷告，那个暗中人不知道，我们给神知道的。如果这个越来越多，那就是基督徒的复兴，那就是教会的复兴，那就是光和盐在这个世界的彰显。但是这一方面啊，我们发现实在很不容易啊，求主特别恩待我们。好了，下面我要再很快讲几个小点啊。主耶稣教我们祷告啊，祷告有三个方面。 第一方面，一定祷告要先为神，为神的荣耀，为神的名，神的旨意啊。祷告第二方面是为人啊，愿人来尊神的名为圣啊，愿神的国降临到人间，愿神的旨意行在人世中间。要为人的需要，人可以跟神和好，人可以行神旨意，人可以尊神的名为圣啊。第三才为自己祷告，今日所需用的饮食啊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那么详细内容我就不解释了啊。我们的祷告如果经常为神的名的荣耀，神旨意的实行，神国不断的扩展临到人间，神要悦纳你的祷告。常常想到人，人的需要，人的状况啊，然后为自己祷告。那么下面我要再这个很细的一点一点啊，因为内容相当多，我就讲快一点。要讲积攒财宝在天啊，不要侍奉马门啊，不要为今生忧虑，这是连在一起的。主耶稣提到一个基督徒对于财务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啊，地上七八十年啊，只要你是一个真正做一个正确事情的，你不会饥饿，你不会贫乏啊，你不要去胡作非为，按着本分去做的，一定没有缺乏。就好像飞鸟，它照着它的本分来生活的，它一定不会饿死的。就好像百合花，它是照着它的本分，它长出来，它自然的、正常的。如果我们这些人啊，你是照着正常的、合理的方式去生活的，你不会缺乏的，不会缺乏。所以一生的生活中，想到神创造万有，神统管万有，神在引导一切事情。我们如果真正活在神旨意中，先以神的国、神的义为中心，你让神掌管在心里，你跟神的关系正确，你跟人的关系正确，你一定会惊艳到像神照顾小鸟、神照顾百合花一样，神要照顾我们。这就是这一段的重点。好，那么如果有的人在地上钱多一点起来怎么办呢？啊，钱多一点起来，要把钱存到天上的银行，积攒财宝在天。积攒财宝在天的人，地上也没有缺乏的。积攒财宝在地的人啊，地上没有缺乏，天上会缺乏的。所以这个账啊，也很有意思啊。一般的生活，你要好好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神一定会照顾。钱多一点的时候，你要存到天上去啊，存到天上去，地上一定没有缺乏。存在地上的，地上没有缺乏，天上却有缺乏，天上却没有了。神是创造万有的，其实啊，不需要我们的钱财啊，但是神考验我们的心，去用钱财啊，我们的心跟钱财会连，所以财宝在哪里，心在哪里啊？神是看我们的心如何。一个真正的心是侍奉神，不侍奉马门，为做神，神一定会顾念一切的需要啊。这个圣经例子太多了嘛啊，一个小孩子五饼二鱼奉献给耶稣，好像一面看他都没有了，他本来可以自己吃饱的，现在一个饼都没有了啊。不过耶稣用了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，圣经说剩下多少篮子啊，12篮。我一直在想啊，这12篮后来耶稣给了谁啊？是不是12使徒一人发一篮带回家啊？后来圣经没有讲啊，没有。那我猜啊，很可能12篮交给小孩子带回家了，去带拿回去了。你奉献5饼2鱼啊，奉献5饼2鱼够一个人吃饱， 剩下十二篮啊，可以给十二家吃饱了，这么多啊，啊，积攒财宝在天啊，不但将来还有，连今天都有啊，今天都有啊。神是看你的心嘛，你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。当你财宝存在天上，你心在天上，在神那里，神会眷顾我们一切的，真的是如此啊。肯奉献的人惊艳到神就赐粮给那一些撒种的人啊，让他继续有粮可以产生出来。我们因为没有时间了，我不讲很多例子了，这个都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啊，就不必多讲了。那么这边提到说，眼睛是全身的灯，如果眼睛昏暗，全身就黑暗；眼睛明亮，全身光明。这一个比喻啊，耶稣插进来，他其实就是讲心，我们的心就是我们整个人的指引和方向。因为接着上面讲下来的啊，所以如果你的心思是以马门为中心，你整个人的指引和方向是活在钱财的困扰里面。如果你的心就是你的眼睛明亮，就是一直清楚是在神这里啊，你全身就活在神的旨意中了，光明了啊。所以这里强调借着财物来判断我们的心啊，是不是真正以神的国、神的意、神的旨意为中心。如果这样来侍奉神的，我们很容易可以把钱财多多的积攒在天啊，让神使用。好，下面我还要再很快的把第七章讲完了。第七章里面两个大段啊，第一个大段一到十二节，然后十三节一直到末了。一到十二节主要提到基督徒要活在神的，真正活在神的，依靠神，祷告一种神的面前啊，他才懂得什么不论断，才懂得怎么去辨别，他才懂得怎么能够把金律活出来啊，他要真正祈求、祷告、仰望。那么活在神面前的人，他才能够明白他眼中有没有梁木啊，别人眼中有没有刺。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不论断，但是要辨别，要辨别。论断跟辨别不一样啊，论断看他有刺，辨别是知道这一个好像比喻中所讲的狗，好像比喻中讲的猪啊。当我们辨别这个狗和猪，却不算作论断。如果论断而不辨别，这个是不懂得神的心啊。辨别啊而能够不论断，这就是合于神的心。那什么叫做论断啊？这个论断一个很简单的了解，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他自己眼中都有梁木，还要去看人的刺啊，就是自己根本比别人都还更差啊，他还要去定别人的罪啊，这就是论断。那么论断一个动机不好，他不是真心要帮助，他的出发乃是要让对方更难受、更痛苦，这是论断。那主耶稣说不要论断。不过各位记住啊，圣经很多地方说我们要劝诫，我们要劝诫别人。那么你觉得论断是把别人缺点讲出来，那劝诫 也是把别人缺点讲出来，有什么差别呢？有差别啊。劝诫，比方说，请各位看罗马书十五章，罗马书十五章第十四节，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啊，这个劝诫就是要蛮有良善，充满了诸般的知识，是指着神的真理啊，然后就能劝诫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良木先靠主拿去，然后主把良善充满我们，也了解了神的心意，然后存作一个真正爱人帮助他，要使他从错误里离开的心，而不是定罪他伤害他的心，这就是劝诫。基督徒不要论断，要劝诫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劝诫不够，我们不敢劝诫，要劝诫。怎么能够劝诫？第一，先求主把良木去掉，然后看清楚对方的刺，要求主把真理知识充满我们，然后要满有爱心，真正是要帮助他从软弱起来。那么做法，你要私下一个人跟他讲啊，你不要公众去宣布他，公众让他为难啊。以后不听了，再找两三个人啊，慢慢的一步一步来。所以不要论断，要劝诫，同时要辨别啊。这个辨别，不要把圣物珍珠给狗和猪。圣物珍珠代表什么？就是神国福音的真理啊！耶稣来了，应验弥赛亚的预言，神的国已经实现，神的国已经在地上，神的国来到人心中，神的国带给人的生活和福分，这一切道理，如果那一些一再玩梗、故意拒绝、藐视、抵挡真道的人，我们就离开他啊！这也是主耶稣讲的。主耶稣当时的风俗还要把鞋子上的尘土剁下来离开那个家啊，代表跟他没有份的意思啊。那这是我们要很小心辨别啊。如果在真理的接受上一直藐视、拒绝、顽梗、抵抗，甚至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啊。好，那么这里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啊，耶稣用狗来比喻这些人啊。那么狗这个字啊，在新约里面另外有一个地方也用到啊，有一个外邦的妇人为他的儿子向耶稣求的时候啊，耶稣说不能把食物饼给狗吃，这个用法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那个是马太福音十五章里面的用法啊，那个圣经只用一次，那个狗字只用一次啊，其实是两次，因为马可也用一次，可是是一样的记载，一样的事情。那个狗是所谓的宠物，那个小狗家犬啊，那个是可爱的狗，养在家里面的啊。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狗是那个街狗，街上那个凶狗啊，那种比较大的狗，凶狗啊，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啊。主耶稣在马太第七章是用街上那个凶的狗，大狗，是指着会咬人的啊，反过来咬你的啊，或者是有一些不当情况的。马太福音十五章那个狗，圣经只有用那一次啊，跟马可福音类同的，一同用两次，那是小狗，那个是宠物，家里养的狗啊，两个字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这是附带跟各位说明一下。好，最后第十二节是讲到经律，那是一个耶稣讲的一个总结了啊，可以说是登山宝训，对门徒教训的总结，也是我们认为的经律啊。我个人啊思考，这经律啊其实是四个律啊，就是四律啊。 为什么叫四律呢？所以耶稣说，所以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要怎么待人。它里面第一个律啊，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孔夫子所提的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啊，这个不要多解释了。第二个律是更进一步的，叫做己所欲要施于人啊，要人怎么待你，你要怎么待人。你当然不希望别人恶待你，所以你不会恶待人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那么你所喜欢的啊，你就去对待别人啊，因为你要别人这样待你，己所欲施于人。不过己所欲施于人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因为有的时候你所欲非他所欲也啊。比方说我很喜欢吃辣椒，说不定你不喜欢吃辣椒，我天天灌你吃辣椒，天天给你辣椒酱、辣椒什么鱼、辣椒肉、辣椒都是辣椒，那你天天就被辣得发疯了啊。那么是这样的，己所欲施于人是害你了啊。那么所以第三个应该是人所欲施于人啊，这个都要调和在一起，配合在一起。当己所欲施于人的时候，一定也是人所欲你施于他啊。那这个就不要再说明了哈。那么最后更重要的，一个真正懂得经律的人，因为经律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是神的律法，神的先知，应该要做到神所欲施于人。一个真正懂得经律的人，他要活在这四律里面，他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己所欲施于人，人所欲施于人，神所欲施于人。你要在这里面去协调，在这里面去默想，能够寻求神的旨意，好让律法、先知、神的旨意行在人的身上，好像行在天上一样。好，最后啊，我要把十三节一直到末了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啊。我前两天讲过啊，登山宝训最主要的对象是什么人？请回答，是门徒们啊。除了门徒之外还有什么人？好，旁听是我们用的名词哈，就是有许多许多跟随耶稣的人啊。那么耶稣基督看见这么多人跟着他啊，从加利利、从叙利亚、从各处都来跟着耶稣，耶稣上了山，上了山以后门徒们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就开口教训门徒们。那么一讲一讲，旁边的人都来了，越围越多。所以有正式上课的门徒们，有旁听的许多人啊。那么所以当登山宝训讲完的时候，众人都惊讶，这是什么人啊？这个不像文士，不像法利赛人的教训。那么众人都在听，所以请各位再记住啊，登山宝训它的对象是以门徒为主，但是有许多许多旁听的人在旁边啊。主耶稣很多话都是对门徒讲，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段，从第三节五章第三节一直到七章十二节是对门徒们讲的啊。门徒们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是虚心的人，有福了，天国是这样的人，用他们描写这样的人。你们是哀恸的人，你们是这样这样这样啊。我已经讲过啊，登山宝训的八福能够运用在其他旁听听众的，就是前四福啊。当人有这前四福才会经验后四福啊。前四福可以运用在一般的布道性质，对所有的人都应该邻里贫穷，都应该哀恸到神面前，都应该对神柔顺，一种贫穷的心、谦卑的心，都应该饥渴慕义啊。那么主耶稣对门徒们讲，也可以让外人听明白，让他们经验耶稣基督的拯救大能。那么讲到经律就告一个整个的段落结束，然后耶稣就向众人讲啊， 讲两条门路，两种果树，两个根基，那就是劝勉所有听到的人啊，不要离开天国的道路啊，要活在天国的旨意中啊。所以第七章十三节的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，这个你们啊是对着全体的人讲的啊。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？请各位看路加福音第六章就会明白。路加福音第六章，路加第六章一般人是称作平原宝训啊，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平原宝训跟登山宝训的关系啊，但是里面很多重复类似的啊。那平原宝训里面，我们先请各位看第二十节，六章二十节，耶稣举目看着门徒们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好，跳过来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，但你们富足的人有什么？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啊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。好，那么这个不管啊，登山宝训、平原宝训是一个训宝训还是两个宝训，总之这都是主耶稣对很多听到的人在讲啊。耶稣说，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讲座突然就反过来对那一些富足的人，对那一些喜笑的人就带来警告。所以在平原宝训的里面，听众中间也是一样，门徒们在中间，许多许多跟的人在旁边。耶稣有的时候向门徒讲一句话，你们要这样子，然后有的时候就向这些旁听人讲一句话，你们富足的有祸了，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，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。耶稣基督讲你们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对着门徒而言，有的时候对着众人而言。对着门徒而言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啊。对着众人而言，那就是马太七章十三节以后，你们要进窄门，你们要走小路，因为宽门大路引到灭亡，窄门小路引到永生啊。所以灭亡会永远与神隔绝，永远离开神的面啊。这个圣经里的灭亡就是这个灭亡啊，引到永生，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同在，永生就是得着神国的福气。好，那么接下来从第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啊，这一个应该算是一整段啊，这一整段都是针对假先知而言啊。那么假先知在他们的生活上面好像坏树结坏果子啊，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好像也奉主的名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在主耶稣的判断中是作恶的人，是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离开我去吧啊。有关详细的对比我今天不讲了，因为讲义上都有啊，你们自己回去看一看讲义就好了啊。那么我前两天也有讲过啊，我个人领受的是详细的对比我今天不讲了，因为讲义上都有啊，你们自己回去看一看讲义就好了啊。那么我前两天也有讲过啊，我个人领受的是神国等于天国啊，进神国等于进天国，不是先进神国后进天国啊。那么一个基督徒当他真正悔改认罪信耶稣，他就是进神国，就是进天国。进神国进天国的人 要继续不断让耶稣在心里作王，耶稣继续不断实现神国的权柄，神国的生活，神国的福气。一个这样不断顺从耶稣作王，体贴顺从圣灵的人，他就靠着耶稣成全律法，就遵行天父的旨意。那么这样的人，我们深信耶稣都纪念他。那么什么叫做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去呢？在讲义上我都有列出来，各位回去自己看啊。在主耶稣地上工作的时候，称呼耶稣为主是有很多的含义啊，有一些就是老师的意思，有一些就是主人的意思，有一些甚至妻子对丈夫的称呼的意思啊，有一些是宫廷里面的高官也可以称为主啊。那么门徒们当时称耶稣为主，有很多是这样的用法。直到主耶稣死里复活，门徒们再称耶稣为主的时候，那个主就是旧约里面耶和华的意思。第一次认识耶稣说主啊你是谁，那个主就已经是耶稣复活之后旧约里面神的用法，他看见大光照亮他，主啊你是谁。保罗认识的耶稣就是万有的主，天地的主。保罗以后说凡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啊。保罗这样用的主是指耶稣是复活荣耀的天地的主，旧约里面耶和华用法的这个主啊。但是这一些称呼主啊主啊的这个主的用法跟保罗用法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这样说。这些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人都要像罗马书里面讲的，他已经口里认耶稣为主，他就是得救的人，这个是不能这样讲的啊。所以我个人就这样的领受，也是许多许多注释家这样的领受啊。这里不但坏树结坏果子的是假先知，这一些奉主的名称耶稣主啊主啊的是没有真正信靠耶稣的人，没有真正信服耶稣接受耶稣在心里作王的人啊。那么这些人传道医病赶鬼，连赶鬼都会啊。有人说怎么会赶鬼呢啊？赶鬼的确使徒行传有一些人奉耶稣名赶鬼没有赶成，鬼跳他身上去了啊。但是在主耶稣传道过程中很多人奉耶稣名赶鬼啊，那甚至雅各约翰要禁止这些人奉耶稣名赶鬼啊。耶稣的名赶鬼当时很多人在做啊，有的没有信耶稣也会做，比方说连犹大啊，没有真正悔改信耶稣，他也奉耶稣名赶鬼，也会成功啊。这一些人是没有真正遵行天父旨意，没有得救的人。那什么叫天父旨意啊？天父旨意，也就是下面耶稣讲，凡听见我这些话就遵行的人，就是耶稣这些话。耶稣这些话是什么？就是登山宝训耶稣的教训。那么登山宝训的中心是什么？中心是旧约神所应许弥赛亚来到世界，带来神的拯救，神的国神的义要临到人，人要饥渴慕义，人要邻里贫穷，要哀恸温柔，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在心里做主做王，这就是天父的旨意。所以天父的旨意有几个层面。第一，这就是预言中间弥赛亚临到要实现天父的旨意。天父的旨意要人真正邻里贫穷悔改信福音归向耶稣做他的王。天父的旨意因着耶稣在里面做王，把更高的义活出来，这是天父的旨意。一个基督徒不但戳耶稣主啊主啊， 我们接受耶稣来，他是应验了旧约预言弥赛亚的实现。相信耶稣基督来，我们要邻里贫穷悔改归向耶稣基督，接他做心里的王，做他的做我们的救主，接受耶稣基督在里面大能的运行，把更高的意义活出来，让天父旨意行在地上。我们这样的心态的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不要把天父的旨意又列成一条两条三条四条十条二十条，这样的话我们不知道列几条，也不知道哪一个人行了天父的旨意，那也不知道哪一个人是进了天国啊。什么人进了天国？那其实也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啊。这一些人他们真正就接受了旧约神所应许的弥赛亚，接受了耶稣所替我们成全的，我们悔改，我们来归向主，靠主完成了神的要求。我们这一次啊，把登山宝训来加以解说，重点还是要把恩典跟律法，把福音跟神的要求啊加以说明。每一位基督徒要持续不断活在神恩典的里面，在福音的运行中完成神不断的律法的要求，好让我们自己有好的行为显在世界像光像盐，也让我们实现成全最小的诫命，将来去见主的面，得主的赏赐和称赞，也在地上完成耶稣的使命，耶稣的托付，真正把神的福音继续传扬到普世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当年来到世上，你向门徒们也向世人讲了这些道，我们相信你今天复活升天，在天父的右边，你统管这一切。我们也再一次求你借着你的灵继续向我们说这些话，好让我们每一位真正都靠着你的恩，靠着你的大能，把更高的意不断地活出来，在这世界里把光的功能、盐的功能不断地彰显出来，能够让一切的荣耀颂赞归到天父的面前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